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即将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之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即将拟定完成第二份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瑞典一家法院星期五认定被控为中国搜集流亡藏人信息的一名男子犯有为中国充当间谍罪。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华后，俄罗斯禁止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生产瓶装饮用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即将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之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即将拟定完成第二份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这份更大规模的关税清单也将首先经过征求公众反映的程序，这意味着至少仍需60天才能生效。其中一名接近商务部部长罗斯的人表示，要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品，就会触及消费品。为了尽可能减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受到冲击，第二份关税清单的选择对象将选择美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的商品。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批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最早将于星期五公布这一清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说，中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星期五，美国指数期货价格有所下跌，道琼斯期货下跌 0.49%， 标普期货下跌 0.39%。瑞典一家法院星期五认定被控为中国搜集流亡藏人信息的一名男子犯有为中国充当间谍罪，并将他判处22个月的监禁。瑞典检方今年4月以间谍罪起诉了49岁的多吉加登，指控他为北京搜集瑞典和挪威的流亡藏人的信息，以换取报酬。瑞典检方的起诉书说，多杰加登曾经为搜集流亡藏人的信息而在挪威参加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活动，搜集藏人难民和意见人士的生活状况、家庭关系、出行和议会详情。他还以记者的身份为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达赖喇嘛访问挪威一事。瑞典所得托恩地区法院法官埃里克森说，瑞典情报部门的调查证实，多杰加登从2015年7月到2017年2月被捕前，多次前往波兰会晤中国情报官员。他的行为可能已经对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流亡藏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瑞典检察官荣格维斯特在对多杰加登提出起诉的时候曾经表示，多杰加登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他说，从集权国家逃离到瑞典的人必须能够有安全感，感到他们可以实践宪法保障的示威自由，不用因此担心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会受到迫害和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举世瞩目的美国朝鲜峰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在亚洲访问。他在星期四下午刚刚完成了首尔之行，接着又到北京进行访问，继续推动川金会取得的成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详细报道。
艾德你好。
你好
艾德，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是几个小时前抵达北京的，随即呢就展开了密集的这个外交的活动。他今天在北京的日程安排主要有哪些看点，重点呢双方谈了什么呢？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蓬佩奥下午抵达了北京，他已经会晤了王毅部长和杨洁篪，他现在正在跟习近平开会。他开始他今天访满的行程之前，他先拜访了一下美国在北京大使馆的员工。国务卿今天晚上开会完了之后，他马上要走。林峰。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和王毅外长呢，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有一些表述。我们想先来听一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哈。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开启了朝鲜半岛远离战争威胁而迈向和平的进程。每个国家也认识到川普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以及金正恩主席为实现非核化目标所做出的承诺。
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艾德，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们会见了这个媒体，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他们双方会见媒体接受记者提问的情况。
他们今天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们谈到美中分歧。王毅表示，希望通过双赢二废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
建立合理的安全关系，也就是说建立起半岛的和平的机制。我认为中美双方包括朝鲜以及各方在内，在这个大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委员长亲自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成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核化进程如何来推进，那么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正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这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和具体的商谈。那么中方当然愿意在这过程当中来发挥中方的建设性的作用。
蓬佩奥在北京重申了完全可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他说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之前，不会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而王毅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务卿来回答，不过中方赞成无核化。似乎在制裁问题上美中双方的观点哪有一些差距。除了通报美朝高峰会情况以外，他还提到了贸易问题啊，对于美国来源太高，美国需要平衡贸易。王毅表示两国需要合作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
艾德，就是关于贸易的问，关于贸易方面的话，双方有什么样的表述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议题，具体有什么样的表述？
其实这个会议，大家本来以为是要谈到这个高峰会的一些结果，尤其是朝鲜企核方面的怎么样来进行，但是很明显中国现在。在关注的，在担心，在担忧的，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制裁名单。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提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啊。其实开会的时间是45分钟，但是在谈话当中有提到人权、台湾，还有甚至有提到那个广东声波事件的一些问题。林峰。
艾德，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朝鲜的这个这次朝鲜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在新加坡的高峰会议，美朝首脑会谈啊，还有就是贸易问题，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一些议题，双方有没有在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有人权的问题上有哪些的这个交流和或者说交锋呢？
其实基本上是有谈到这些议题，至于他们详细的内容也没有跟我们记者讲的太多，因为记者会其实问的问题是四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是逮到就是他们的一贯的一些立场有关这些问题啊，但是很明显就是从他们记者会所表现出来所讲的一些话，其实这个朝鲜现在朝鲜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之一。其实两方在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也是不少。李峰。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想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这次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长王毅的这个见面啊，他们其中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啊，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次会谈之中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啊。
We discussed trade today. Our deficit with China is still too high.
我们今天讨论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太高。我强调了纠正贸易不平衡、互惠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工人被公平对待等，对川普总统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他是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遵循这一重要的共识，通过双赢而非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再单方面采取任何非建设性的行为，也不要为双方下一步的磋商制造新的障碍。
好的，那以上就是VOA 卫视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一个连线报道，非常感谢艾德在北京的报道，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民航局今年四月发出通知，要求36家外国公司更改其网站上对台湾的称呼，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至今仍然有许多家外国航空公司没有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天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限期是6月24号。《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航空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达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 对此事有密切谘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也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但后来并没有真正这么做的潜力来看，他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上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门主任赫尔森也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赫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许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却可能是一个错误。赫尔森说
Result, I would say, of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unprepared is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initial response, which is to apologize quickly and very effusively.
结果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那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愿意放弃原则，它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和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作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即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做出预防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对北京展开旋风式访问。在抵达北京前，蓬佩奥国务卿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表示美日韩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蓬佩奥国务卿旋风式访问北京，看点何在？据报道，蓬佩奥今天，也就是星期四访问北京，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那么蓬佩奥访华的看点究竟是哪些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就这个问题回答说，
他的访华最主要的看点还是关于这个美朝这个首脑会晤的情况的通报，会出现哪些不同于这个共同声明的内容。但是根据现在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意愿还是强烈的， 至于说如何来落实美朝首脑的这个峰会的这个声明呢，这需要有关的部门具体去操作。在今天的这个蓬佩奥访华过程中，关于这方面的并没有透露出来。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中美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明天呢，据说美国就要出台这个具体的这个征收关税的一些名单。那么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个王毅外长和蓬佩奥国务卿双方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态，那么也没有太多的新意。美方还是强调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性，中方呢是强调要达到一种共赢而不是共输的局面。那么从这方面来也可以看出呢，中美这个贸易上的摩擦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至于如何来解决，我想还是需要由中国的商务部和美国的商务部以及财政部具体来磋商，具体来沟通，才能够有最后的结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在美国朝鲜峰会上，川普总统是否回避了外界关注的朝鲜人权问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川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谈及了人权问题，包括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朝鲜的事情将发生变化，在朝鲜劳改营的政治犯将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似乎并不满意，人权观察组织批评川金会将人权搁置一旁。川普总统成功的将朝鲜领导人带上谈判桌，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让朝鲜改变其人权现状？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是否将继续依循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在这次川金会上，美国方面不只是提到了美方的人权问题，而没有谈到朝鲜的人权问题，是这种情况吗？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总编辑曹雅学就此表示，
川普新政府上任以来要决心要解决那个朝鲜问题，最主要就是这个核武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人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就是这个可见度，这么说吧，可见度要把它放在这个大图景下去看。那么我们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川普呢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中说这个北韩是最残忍、最那个惨无人道、最践踏人权的一个政权。那么我们也知道，将将就是300多天前，一年前，美国学生奥托，
对，
这个从北韩回来不久就去世。
对。
那么但是同时另一方面，所以这个人权现状，你说美国当今的美国政府就说不重视，或者是说不知道、不在乎，这个是不对的哈。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去核化的这个大的图景来看呢，实际上人权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这个大的议题下。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人权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议题里面呢？因为为什么要坚持下决心要北韩必须要去核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权利、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国家，不然的话美国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所以我倾向于把人权问题看作去核化问题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已经隐含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川金会只是谈到了美国的人权话题，而没有谈到朝鲜人权话题。对此应当怎么看？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
美军士兵遗骸这个运回美国，这个本身也不算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所以从外界的报道来看，没有看到任何就是详细的具体的谈及北韩的人权。我认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来谴责北韩的人权，来一个美国总统和北韩的独裁者能够就是面对面，然后直接施加人权方面压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去了。实际上人权组织也好，包括北韩的脱北者也好，大量的人就是工作几十年，为了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是被川普浪费了。那当然柴尔学女士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从这个北韩契合这样一个就是角度来看，那我个人觉得现在还完全看不出来。那北朝鲜这样的这流氓政权，他就一贯的去玩弄这种国际对话，玩弄这各种协议。那我觉得他能够完全让北朝鲜契合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那么在川金会之前，美国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川普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被金正恩有备而来，被金正恩忽悠。那美国在这次川金会当中是否被忽悠呢？曹雅喜说，
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川金会就是以及美国目前这个去核化达成的这个协议，我最大的担忧还不是他具体就说这次谈了40%的人权，有没有去公开去谴责，应该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其实最大的忧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是美国被骗，被忽悠，被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达成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有些中国推友叫他假大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空泛的几点协议，那么会被一个专制政权一直拖，一直骗，一直花言巧语的蒙蔽，那么直到美国政府换届啊，或者内部的纷争啊什么，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利用。而且美国和北韩之间，我们要知道这个核危机是从1994年就开始，这期间有过日内瓦一个什么框架，第一次的美朝核问题框架，然后呢又有过六方会谈好几年，所以呢这个对这次产生的这个协议联合声明，以及蓬皮奥国务卿刚刚说的要在2年半内，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完成前逐渐去核，对此我只能说我们他做一步我们看一步，完全不可以抱着任何的信念或者信任或者乐观。
在朝鲜问题上，有网友认为川普应该优先办大事，解决核威胁，再去解决人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川普有没有可能在解决核问题的同时解决人权问题，两个问题双轨并进？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如果真正能够让朝鲜彻底的这个无核化，那这个就是解除这样一个核威胁，那就是不谈人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啊。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完全八字还没有一撇，很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北朝鲜操控，被北朝鲜继续玩耍。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这个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去谈人权，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明智的做法。那而且我注意到川普说他是一步一步的给北朝鲜很多很多的时间让他这个契合，说是到2020年年底。那那个时候正好是川普总统到期啊，那假如他没有再当选美国总统，那这可能性是极大的，那又到下一个美国总统，所以就是他在川普自己的任内，那这个北朝鲜都可以慢慢来啊，那到他快要离开白宫的时候，那北朝鲜又可以翻脸。所以就是这些，总之他在人权方面的这种态度，他总的对这个所有人权事务的这个态度，以及具体的这一次峰会必谈人权，总之是和美国的这个立国的价值和美国的这个利益是不符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听众说，从这个峰会上看出这个习近平被边缘化，中国在这个北韩的问题上被抛开，我觉得这个也 不符合事实。那中共他对北韩的这种控制能力、这种影响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而很多观察家、很多政客，他们并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到中共对北韩的这种暗中的明里暗里的各种支持。那中共不希望北韩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嗯。
那所以导致很多政策的一些扭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西南地区越战老兵团体最新号召采取集体行动抗议维权活动，维权过程中遭受殴打，有越战功臣则对中国现实社会极度失望。不过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6月14日，维权网说，重庆市伤残军人组委会和贵州省参战老兵昨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旗下老兵6月14日到四川德阳和绵阳的政府广场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过程当中遭受殴打，要求讨回公道。报道说，中国退伍军人近期维权活动遭到严酷打压，继河南漯河抓捕退伍军人事件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近日又发生殴打伤残军人事件。民生观察报道，6月12日晚，伤残军人李峰正在家里休息，中江县集庄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强行闯入，对其拳打脚踢，并且铐起来殴打，还往其五官部位喷辣椒水。李峰战友前来声援，民警举枪威胁。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些退伍军人手拉横幅抗议警察殴打退伍军人，横幅上写有中江二字。美国之音星期四午前分别查询四川省德阳民政部门以及绵阳城区的两个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德阳民政部门一位接电话的人员说，
不知道啊，没负责这个，没负责这个啊。
绵阳城区高新区退伍安办的工作人员说：“
哦，我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嘞，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情况，晓得吗？网上很多东西不一定那个对的噻。”
另外一个退伍安办的人员也说，除了政府优抚安置专业这一块，其他一律不了解。中国退伍老兵动员的最新维权活动详情还有待披露。不过退伍军人维权事件近期更加频发，因为社会上有大批军队上访人员，蔡学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北京空军后勤部团级干部上访十多年，迄今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针对四川德阳退伍军人被打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现在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压制这个，这完全是违法的行为啊，得不到解决，不要上访啊。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现在这帮官僚他根本不为民着想啊，没有办法。对，这个空军后勤部正参职干部转业，自己为给安排工作，按照这个政策是应该给安排的。安排了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还什么都不给，什么待遇都没有。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被称为5700多万退役军人娘家的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日挂牌。该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机构改革和职能整合，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对此，蔡学文认为，中国基层的很多实情上面并不见得知道。他说，
他下面是派出所，对上派出所他隐瞒的，他怎么会知道啊？就是他现在是这个，你比方说上面到哪去检查工作或者视察什么的，他都把好的一面，哎，给你看，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就捂住了。这问题是历来都这样子，长期不解决，这是也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啊。从上层来讲，就是考虑今后的这个 但是到底下他这些跟他们关系好像不大。
再来看越战老兵、省部级劳模一等功臣刘树生所写的评论，他说：“又有老兵被打，我已愤慨至极。老兵维权通常只争取经济待遇，但是因争取待遇而被维稳，说明中国之大，人权缺失。既然如此，还要那待遇做什么？”刘树生说：“待遇还没有实现，被维稳的屈辱又套在身上。昔日报国誓言和现实生活的反差，滋生出一场场上访，一次次抗争。”他说：“这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社会。”刘树生还说，现在一些老兵选择了逃避，更多的人在沉默，只有少数依然抗争，而这些人前景暗淡，困难重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欧洲，在欧盟中国峰会前期，人权观察星期五发布与其他23个人权组织的联署公开信，敦促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尽全力支持人权，在各种场合要求中国释放因行使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士，包括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瑞典籍出版商桂明海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高级外交代表莫盖里尼等人七月中旬将前往北京出席欧中峰会，会晤中方高层官员。此时正值中国狱中意见作家刘晓波病逝一周年。参与联署的团体敦促欧盟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公开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便一直处于被实际软禁状态的刘霞，2015年8月被抓捕至今毫无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台湾社会工作者李明哲和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以及其他许多人权护卫者。联署还要求欧盟将中国必须解决的具体人权议题作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优先战略目标。联署表示，自从上次欧中峰会以来，中国不仅没有改善人权，而且还制定了更多的侵权法律，持续大规模言论审查，有系统的剥夺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的基本人权，甚至利用国际机构输出其侵权实践，阻止维权人士出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人权论坛。参与联署的团体还有国际特赦、保护记者委员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公民力量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等。极具争议的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进入最后的三读辩论，最后晚上10点通过方案。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晚上在金钟举行集会，抗议港府以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破坏一国两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泛民主派一地两检关注组以及学生团体近百人从晚上7点开始聚集在金钟立法会外，抗议立法会粗暴通过异地两检草案。集会人士高呼反对议会暴力等口号，轮流就异地两检发言。
除了泛民阵型，亲中阵型也在另一方高呼支持通过草案，并不断以扩声器批评泛民议员。一例两检条例草案最后在十点表决，最后以40票赞成20票反对下获得通过。港府去年七月为了配合中国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计划把站内部分区域分划成中国口岸区。范明认为这个草案可让中国公安在香港执法，让一国两制受损。香港法律界曾多次批评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大律师公会早前曾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重申一地两检没有宪制基础，无法在不违背基本法下立法，冲击香港一国两制及法治精神。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岛中环，名为大馆的一处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建筑群160多年后对外开放，公众到此的体验是多方面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馆位于香港岛中环，占地13600平方米，由前中区警察局、法院以及建于1841年的裕多利监狱组成。建筑群的维多利亚风格使人联想起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历史。香港赛马会历经十年修缮后，近期将大馆交付社会，使之成为香港一处大型古迹保护项目和艺术欣赏场所，并且以此作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礼物。喧闹拥挤、高楼林立的中环，如今有了一块难得的空地，游客网上登记预约后即可获得入场券，免费来到这里。一位退休香港本地居民不愿意上镜，但是喜欢交谈，他说，
哪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法律，你一定要去遵守他的法律，违反他的法律就是犯法，就不对，就要坐牢什么的，这是公正的。
游客在裕多利监狱现场特别活跃，据记载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当年曾关入这里。监狱内不断有游人尝试进入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牢房，然后让友人隔着铁窗拍照留念。一位香港本地人对记者说，
还有我看见有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可以给点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要遵守法律。
大馆建筑群的维多利亚风格以及它的司法功能，使人联想起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历史。美国福蒙特州游客迈克尔·鲁宾逊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it's probably educational too. There may be people who learn a lot.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教育计划，可以使人了解很多历史，了解英国租借香港的司法背景，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香港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不过有报道说，当年裕多利监狱当中90%以上是华人囚犯，只有极少数为欧洲籍士兵或者船员。华人囚犯在狱中经常被施以鞭刑，而欧洲籍囚犯则可豁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政团星期二出席在香港岛铜锣湾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活动主办方收到场地的律师信，被指非法占用购物中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十多名港人出席6月12日在香港时代广场举办的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主办方首先揭晓一尊耗费17万港币制作的刘晓波铜像，此铜像是由一位热心市民制作的。参与的活动人士在铜像前默哀及献花。
主办方上周四收到由时代广场发出的律师信，要求他们把摊位移走。主办方代表曾建成表示，他们无意冲击法律，如果时代广场申请禁制令要求挪走铜像，他们会把所有帐篷和物资迁移到附近的行人路上。时代广场是香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写字楼，而大楼门外的公众空间是归时代广场管理。大会最后呼吁香港市民参加7月13日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的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中国之后，俄罗斯禁止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生产瓶装饮用水。虽然俄罗斯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没有提到任何政治因素，但有评论分析认为，相关事件显示俄罗斯依然害怕中国威胁，特别警惕中国觊觎贝加尔湖地区和当地资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法院6月14日裁决下令，禁止中资的贝加尔湖龙泉水厂在湖边生产瓶装饮用水出口中国。伊尔库斯克州法院新闻处说，当地检察官以中国企业生产过程中在质量控制上违规为由提出了诉讼。法院的禁令将持续到中国公司的质量控制符合俄罗斯的相关健康卫生标准规范为止。法院所公布的资料说，中国公司在现已停产的贝加尔湖造纸厂的厂区生产瓶装饮用水，水直接从湖中提取，但在大型工业设施附近取水时没有对水的质量进行控制。当地的第一级法院稍早前曾下令相同的停产禁令，但中国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伊尔库斯克州法院的裁决维持了原判。贝加尔湖造纸厂在苏联时代兴建，因为工厂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长期曾是贝加尔湖的主要污染源。俄罗斯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关闭这家造纸厂。苏联解体之后，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以及俄罗斯铝业大王基里帕斯卡拥有这家造纸厂的主要股权。虽然长期面对许多抗议，但由于受到各方利益的制约，贝加尔湖造纸厂过去仅更新改造了生产技术，使污水排放量减少，20多年来一直维持生产，直到2013年才全面停工，并在旧厂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贝加尔湖龙泉水厂以龙彩滨海品牌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瓶装贝加尔湖饮用水。贝加尔湖龙泉水厂是位于哈尔滨，从事互联网业务的黑龙江龙彩科技集团的旗下企业。中国搜狐财经2017年6月17日的报道说，龙泉水厂于2015年9月在贝加尔湖畔动工兴建，致力于打造先进生产厂房和完善的瓶装和桶装全自动生产线。龙彩滨海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取自湖面以下150米深的地表水，不经人为处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水，高分通过俄罗斯的各项检验标准。黑龙江龙海科技集团也是唯一获准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这篇以政府牵头加强对俄合作，龙彩滨海暂营发展契机为题的报道说，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举办的第四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泉水厂参与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对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当地中共官员称，将积极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动全区对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 和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官媒人民网和新华社也在类似的报道中说，龙泉水厂与道外区政府当时签署的项目文件涉及总投资1亿人民币，在道外区建设龙泉纯净水仓储基地。一些俄罗斯网民曾经把龙彩滨海矿泉水瓶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传播讨论，以此作为证据展示，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外，中国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想获得贝加尔湖的丰富自然资源。伊尔库斯克州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没有提及任何政治因素，而仅是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角度下令中国水厂停产，但相关的举动恰好发生在普京总统刚刚访华之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将进一步深化双方所有领域的合作。俄罗斯的地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量砍伐，木材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的报道和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围绕贝加尔湖的各种活动更是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贝加尔湖地区的生态环保人士说，中国利用贝加尔湖生产饮用水不会对当地的生态产生影响，不过只要一涉及中国和贝加尔湖，立刻就会被关注，甚至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相比之下，韩国企业在贝加尔湖畔也有瓶装饮用水的项目，但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被放在聚光灯之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贝加尔湖附近地区民众生活都不富裕，内心深处有对莫斯科中央的不满，许多民众同时憎恨普京政权腐败，同中国勾结和交易出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普京统治下法院在俄罗斯并不独立，通常按照官员的指令判决，而外国在俄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都必须行贿，但涉及中国在贝加尔湖活动的一些事件却能说明许多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现在除了与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过从许多分析评论来看，俄罗斯社会中反中国的情绪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尼克里斯基说，尽管民调显示俄罗斯人把中国当成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威胁中国掠夺俄罗斯资源，甚至中国可能进攻俄罗斯的声音仍然经常能够听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领袖承诺下周将对两项有关移民的提案进行投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边境安全问题以及打卡受益人，也就是幼年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国会迟迟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国家真正的大问题，我们就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
科德等议员签署的推动移民解决方案的请愿书，迫使国会共和党领袖同意下个星期就两项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有真正的机会来制定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但议案在处理打卡受益者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上采取保守方式，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赞成票，而另一项所谓妥协法案仍在撰写之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议案的文本，但议长和其他人正在加班加点地争取支持。他们在讨论打卡的法律地位，还有争取大量的妥协。
不过请愿活动的领导者说，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我们的目标是为追梦者们提供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解决当前180万名追梦者的问题。 为他们提供一条前行的道路。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警告说，不能把保护追梦者当作交易筹码。
这两项提案不仅削弱我们合法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体系，取消多元化签证，还为川普的边界墙和执行大规模驱逐计划的执法人员提供资金。他们把追梦者当作讨价的筹码。
目前妥协已经将立法者们带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众议院能够就认真的、有意义的移民改革展开辩论，看来这正在发生，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
假如国会不采取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川普政府已采取行动终止DACA计划，请求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宣布该计划非法。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美国即将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已经拟定完成第二份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这份更大规模的关税清单也将首先经过征求公众反映的程序，这意味着至少需要60天才能生效。其中一名接近商务部长罗斯的人表示，要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品会触及消费品，为了尽可能减少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第二份关税清单的对象将选择美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进口产品。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批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最早将在星期五公布。路透社报道说，韩国总统府一位资深官员星期五表示，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不会受到美朝谈判的影响，因为这属于美朝美韩联盟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表示，将停止耗资巨大、具有挑衅性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1950年到1953年韩战结束后，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扎大约28500名士兵。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这位高层官员说，让我明确一点，驻韩美军问题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立场变化。中国滴滴出行澳大利亚分公司6月15日发布新闻公报说，经过一个多月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吉朗的试点运营，公司将于6月25日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推出滴滴快车服务，并且计划逐步推广至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滴滴出行的官网说，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是滴滴国际化进程中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公司希望在为澳大利亚人提供更加丰富、价格合理、便宜可靠的出行选择的同时，把中国在智慧交通领域积累的先进经验推广到海外。瑞典一家法院星期五认定，被控为中国搜集流亡藏人信息的一名男子犯有为中国充当间谍罪，并判处他22个月的监禁。瑞典检方今年四月以间谍罪起诉了49岁的多杰加登，指控他为北京搜集瑞典和挪威的流亡藏人的信息，以换取报酬。瑞典检方的起诉书说，多杰加登曾经为搜集流亡藏人的信息而在挪威参加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活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